我们现在的伦理议题呢，叫做生命伦理的议题啊，就是 bioethics。那么我们今天想要处理的有体外受精、胚干细胞的研究跟复制人啊，也称为克隆人。那么其实生命伦理的议题啊 ，bioethics 呢有五个大的主题啊，堕胎跟安乐死是比较传统一点，然后体外受精、胚干细胞研究跟复制人呢是比较现代一点。那我们今天就是而且是想后面三个 ，OK， 所以今天讨论的是这三大点。那么这里大纲跟细纲哈，所以这个不用抄哈，等一下人会有。好，那么一开始哈，我们先思想一下体外受精啊，体外受精是人工生殖技术里面所谓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embryo transfer， 所以是 IVFET， 很多时候就称为 IVF， 那么也称为试管婴儿的技术。那么我现在要先承认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华神以前开伦理学呢，这个生命伦理的这几个议题是请我的另外一半教的，因为他是那个科学家哈，他是在 molecular biology 方面哈，那么也是曾经在台大医学院当过生化研究所当过副教授哈，那么现在呢他不在，他在台北啊，所以我就全冲一下了哈，那么很多的大纲哈也是抄他的哈，那么但是我猜你们中间有些人是很懂这方面的。所以我讲错呢就不客气起来纠正一下啊，我就可以说多负责伦理学方面，然后在科技方面呢如果讲的不够准确你们可以纠正跟补充啊。好，那么先讲这个体外受精啊 ,IVF 啊。通常一对夫妻没有办法生孩子啊，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这个是最后一个方法啊，这个不是一开始就要用的，会用先用别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帮助不孕的男女产生后代从那个妻子的身上取出卵，然后呢那个男人的精子跟卵在体外把它们放在一起，所以是一种体外受精。In vitro 其实就是在试管里嘛，对吧？那么所以就是这种体外受精，那么就是在人体以外制造胚胎。好，伦理的考量哈 ，A 哈，为了提高胚胎着床的成功率，为什么叫着床呢？因为英文叫做 embed 嘛，对吧？那么英文的 embed 和中文称为，因为 embed 里面有一个 embed 啊 ，ed 的话就是床。为了要提高胚胎的着床成功率，医生通常会多取几个卵子，培养好几个胚胎，然后再选三个、四个或者是五个啊，甚至有些时候六个啊，一起植入这个宫腔啊。那么为了避免多胞胎怀孕产生的问题，如流产、营养不足，医生会进行减胎手术，对吧？如果你看新闻、注意新闻的话，偶尔你会读到无胞胎的这种啊，那个就是因为他们植进去啊，那么有五个那个胚胞啊、胚胎啊，都着床、都成功、都发育。那么如果那一个妇女啊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啊，反对堕胎的教会啊，她接受这个教导，她就说不做减胎手术，那么就是一生下来就无胞胎啊。所以呢通常啊，如果这个植进去子宫里面成功的话，数目会太多。 然后就要做减胎手术。那么减胎手术呢，其实就是堕胎，是基督徒不能够接受的，因为第六条诫命说不可杀人，胚胎也是人的生命。我们看一下诗篇139篇，诗篇139篇。第十三节开始，诗篇139篇第十三节，这里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瞒，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第十六节，我未成形的体质那个体质希伯来文是 galam 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那个胚胎的出现 galam 就是胚胎或是胎儿，不是太阳。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母腹中在 development 的那个过程里面上帝是积极的参与这个发展发育的过程称为那个受造的过程，而且呢上帝一直在监察。那么我未成形的胎儿呢在神的眼中神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还没有生下来未来的日子都写在神的册上。所以呢如果我们堕胎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在干预跟否定神的作为。那么现在当然还有一些争议了受精卵就是人一个人的第一个细胞嘛算不算是人的生命那么或者是这个可以这样问这个胚胎或者胚胞在到了什么阶段才算是人的生命。以往的讲法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灵魂，对吧？什么时候开始有灵魂，那么圣经没有明讲有些人说着床以后两个多礼拜以后才算是人的生命。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我就觉得这样其实比较主观的因为那个胚胎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你很难划线。那当然你可以说不着床的话它不能够生存下去，其实九个月以后baby 生下来他靠自己也是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能生存下去好像不是一个理由是不是一开始看到有神经细胞的形成才算是人的生命呢？那也不一定那个灵魂的存在我认为是上帝所创造不在乎有没有神经的细胞。所以呢我们在任何阶段要堕胎我们都是可能是接触一个人的生命。举一个比喻称这个为茅屋的比喻。一个茅屋里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没有去查证。然后呢我有一把新的买了一把新的机关枪，我要试用这把机关枪，所以我就对着这个茅屋就变成我的那个靶，我就啪啪啪啪啪打了几百个子弹穿过这个茅屋。然后我事后说打完几百发以后我打开那个茅屋的门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如果没有人的话我就是无罪，有人的话就很对不起上帝。那其实即使没有人我还是犯了一个罪，就是藐视人的生命，因为里面有人的话他就死了。 所以呢，这个受精卵，它精子跟卵结合了哈，丈夫那边一半的 DNA 跟妻子那边另外一半的啊 DNA 或是说染色体啊，都结合在一起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细胞核的是一个遗传因素就完全是存在的。所以呢，从第一个细胞开始，恐怕我们就应该尊重人的生命啊，即使我们很难真的证明，从圣经来证明这个就是人的生命有灵魂啊，但是呢，你去把它堕胎堕掉，你还是藐视神的律法，藐视人的生命，而且人是有神的形象。好，那么所以呢，减胎手术是一个伦理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减胎手术就是堕胎啊，那就是违反了第六条诫命。B 哈，剩下不需要的胚胎哈，因为医生通常会多做几个，那么那些你知道放哪里啊？放在冰库里面，放在冰库里面。那么这些以后应该怎么处置呢？因为那个体外受精的技术啊，现在在冰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胚胎，而且数目一直在增加啊。那么这些怎么办？因为有在冰库里面十年了的胚胎啊，拿出来植进去妇女的子宫里，生出健康的宝宝来。这冰库里面那些哈，都是人的胚胎，所以呢，体外受精啊，本身那个技术呢哈，不一定是牵涉伦理的问题，那减胎手术会牵涉到。第二个就是剩余的那些胚胎啊，怎么办？存在冰库里面永远存放吗？在某些国家啊，就是规定的，存放几年以后，你还没有用，就可以拿出来，可以做科学实验，啊，就是把它破开，从里面拿那个胚干细胞来做实验，啊，就等于把它杀掉了，啊。所以这两方面就是体外受精的伦理的议题了，啊。做试管婴儿的手术以后呢，多余的胚胎啊，2012年美国有超过100万在那个冻箱里。其实这些植进去女人的子宫里都可以成为 baby 的啊。那么这些的话可以成为做实验用的胚胎干细胞的来源。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胚胎干细胞的伦理议题。好，有没有出路？基督徒是不是绝对不可以做这个试管婴儿啊，这个人工生殖？有些人很想要有孩子，别的方法都不成功，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啊 ，IVF 啊。那么其实我觉得可以有一条出路，就是你跟医生预先商量，看他愿不愿意同意啊。如果他不同意，就换另外一个 clinic 是吧？就是你所制造的胚胎的数目不要超过准备植入子宫的数目啊，比如说哈，你请跟医生说只做四个啊胚胎啊，然后呢有两个先植进去，另外两个放在冰库里冻箱里啊，那么两个植进去的话哈，有什么可能性呢？第一个就是两个都流掉，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其中是一个流掉，一个可以成长成为一个婴儿，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双胞胎了，一下子生两个啊，所以这两个可能性。然后呢，比如说假设那个婴孩生下来了，过了两三年啊，那么就把冰库里面的剩余的另外两个也植进去，那么又是可能有0、1或2个 baby 啊，所以呢，你这样做的话啊，就是说确保 医生所做的全部的胚胎都植进去啊。如果有自然的流产，那是神的旨意，我们没有错。所以这样子做的话，那这对夫妻哈，可能还是会没有孩子，可能是零，也可能是一，可能是二，可能是三，最多是有四个孩子。啊，那这样做的话就不牵涉不可杀人这个诫命了。OK，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领养嘛，是不是？如果你觉得神的旨意哈，并不是要你们生育成功，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领养。我这里顺便讲一句，就是领养的哈，最好就是领养那个年纪很小的孩子，而且呢，也希望那个孩子哈，不要有很严重的畸形啊什么哈，除非你们那个非常属灵哈，有很坚定的信心。否则有些时候领养回来的孩子非常难养啊，甚至会搞到这个家庭破碎。所以领养是好事啊，不过呢也不能够太过高估我们的能力，按照我们的能力来领养啊，比较适合我们能力范围的孩子啊。所以我是觉得领养是很好的事。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领养的时候就很喜悦了，很喜悦啊。去中国大陆领养的话，通常都是领养的是女孩，很难领养到男孩。好，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啊，也称为胚干细胞的研究，这是第二个议题了。第二个议题跟前面那个议题有密切的关系啊，为什么呢？就是胚干细胞的来源，可能是从这个剩余的在冬箱里面的 IVF 所剩下的哈、的那些来取得。那么先讲一下什么是干细胞啊 ，stem cells。干细胞是功能未分化或是未分化。有潜能可成为多种不同细胞的细胞。比如说啊，我们身体上不同部位的细胞有不同的功能，已经 specialized 了，已经分化了啊。那么比如说头脑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神经的细胞，是不是？那么我们的血液里面有很多的红血球啊的细胞，然后呢我的心脏就是那个肌肉啊，心脏的细胞。我腿的肌肉是腿的细胞所做成的，所以表示呢，以前一开始的我哈、是一个细胞而已嘛，这一个细胞哈、然后我初期哈、比如说我分裂了以后哈、那么比如说我成为110个细胞，这些都是胚胎干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变成身体上任何一种细胞。所以呢，已经分化过的细胞，有特别的功能的细胞，称为成体干细胞，成体细胞啊，成体干细胞啊 ，adult stem cells。那么 ，adult stem cell 成体干细胞的研究呢，是没有伦理的问题，就是就是婴孩的那个干细胞也称为 adult。stem cell 啊，因为婴孩身上的细胞啊都已经是算是成熟了啊，所以成体干细胞 adult stem cell 所谓的 stem cells 用那些来做研究完全都没有问题，随时可以取啊，不牵涉杀害一个生命，比如说我们骨髓里面的细胞哈，还有能力可以分化成好几种。或者几种不同的细胞，所以的话也是一种 stem cell， 但是却不是 embryonic stem cell。胚胎干细胞有能力可以变成身体上任何一种细胞，所以胚干细胞是最有潜能最大的，潜能最大的。因为这个缘故呢，科学家对它很有兴趣， 因为科学家是对潜能最大的干细胞会觉得它可能可以抑制各种各样的病。啊、那么 ,OK, 成体干细胞的研究没有伦理的问题。出生婴儿的干细胞也是成体干细胞。直到如今啊，据说啊，我这个不知道准不准啊，使用干细胞在医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成体干细胞。啊，因为胚胎干细胞啊，它潜能特别大，威力也很大。有些时候你把胚干细胞输进去你的身体里面，比如说你中风了啊，把它放进去那个头脑里面，希望它可以变成新的神经的细胞。那因为它的潜能，它的威力太大了啊，它开始繁殖以后，有些时候很难叫它停啊。它一直繁殖下去，一开始是抑制你的脑部嘛哈，后来它一直繁殖就变成什么？变成 cancer 了啊，很难控制啊啊，可能会变成脱缰野马，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科学研究啊，胚干细胞是到了什么阶段。以往的话就是总是觉得它潜能最大，但是呢不好控制啊，它会变成脱缰野马啊。所以以往你听说借用干细胞来医病，通常是用那个成体干细胞来医病啊。你从一个出生的婴儿身上取一些成体干细胞啊，那么这个完全不牵涉那个杀害一个婴儿的这个伦理问题。好，再看下去啊，胚胎干细胞的来源主要有四种取得的途径。第一个是堕胎下来的胎体取得。堕胎嘛啊，那么堕胎既然他已经死了啊，那么就在他身体上再取一些胚干细胞啊，就是那个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成长，不是说九个月大七个月大八个月大的婴孩，就是很小的胚胎，他堕下来以后他还有那个胚干细胞可以取，所以呢可以把从这个堕下来的胚胎身上取胚胎干细胞，这个是一个来源。你知道 Bush 总统啊，小 Bush 总统在任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议嘛，因为他说呢啊，他是受那个福音派的基督教影响，所以他想要保护这个胎儿的生命，所以他说已经成立的那些 cell line 啊，胚干细胞的 cell line 可以继续用啊，他就不愿意再开拓新的 cell line。那么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很生他的气，他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用胚干细胞来做研究，而是只是使用现有的那些 cell lines 啊。那么好，这个是以往我们听到的一些争议了。奥巴马就是基本上就解除了这个限制啊，所以呢现在就没有听到这个可不可以用胚干细胞啊这些政治方面的讨论。好，所以第一是从堕胎下来的胎体取得，第二是从治疗不孕症做试管婴儿手术以后多余的胚胎取得。在美国有100万个这个胚胎在冻箱里啊，很多人就是很想要拿一些然后把它破开用 harvest 那个胚干细胞用来做实验。第三就是利用体细胞核转殖制造复制人的胚胎，然后从胚胎取得干细胞，就用 cloning 的方法。那所以你看这个第二个议题跟第三个议题是有连结的啊。不过现在当然还没有任何的克隆人出现，还没有成功了啊。所以呢这个第三目前为止还是理论性的。现在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克隆人啊，但是所反对的是克隆人以后他成长成为真正的人嘛啊，就是成为那个婴孩生下来。 至于那个用克隆的方法制造胚胎，然后从胚胎取这个胚干细胞啊，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啊，这三种啊，那么第二种第二条途径的话，就是跟刚才所讲的试管婴儿是同一回事。那么第四呢，下面再讲啊，是这个最近的有那个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等一下再讲。那头三条途径的伦理问题，生命是一个连续，天主教跟基督教的福音派，这个是保守的天主教跟保守的基督教啊，传统上认为人的生命是从受精开始啊，因为受精卵有一个完整的一整套的 DNA， 14天以前啊，就是着床之前算不算有生命啊？我们即使仍然有疑虑，在疑虑解决以前去破坏它、伤害它，在道德上还是不许可的啊。所以这个是因为茅屋的比喻了，你不知道你茅屋里面有没有人，换句话说，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没有着床的那个配包是不是有灵魂，你也不应该把它剁掉，因为它可能是有灵魂，可能是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性，你也不应该做它。好，诫命是说不可杀人。胚干细胞的研究一方面有巨大的医疗潜能，可以减少人间的疾苦，一方面牵涉杀害人的生命，它所涉及的伦理争论是为为善原则相对于不可杀人的原则和救助弱小人职责在做拉锯战啊。如果用那个茅屋的比喻的话，可以这样说了，假设我跟我的朋友们肚子很饿啊，看到那个茅屋，茅屋上面有一些鸟啊，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用打猎的方法打死一些鸟，我们就可以有食物吃了。可是我们打那些鸟的话，也会子弹会进去那个茅屋里啊，可能会杀害一些人。所以胚干细胞的研究就是说，它有潜能可以抑制某一些疾病，这个就好比可以打到一些鸟，我们可以吃。但是呢，你如果是要杀害胎儿才能够取得的话，就牵涉到子弹穿过那个茅屋，可能你就犯了不可杀人的戒命啊，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拉锯战啊。那么对基督来讲呢，要杀害无辜的人或冒杀无辜人的风险去另行一善是不能被允许的啊。再讲一次啊，那个要杀害无辜的人或冒杀无辜人的风险去另行一善，就是可能可以疫病，是不能被允许的。好，那么第三条的途径啊，是用体细胞核转和核转殖的方法，就是 cloning 的方法啊。多少年前有那个第一个 cloning 成功，就是那个多里羊嘛，多里羊就是用这个方法 clone 出来的，就是叫做体细胞核转殖的方法啊，也称为医疗性复制人啊，就是 therapeutic cloning 啊。那么这个的话，主要就是把一个这个成体的细胞啊，中间的核拿出来，就是里面有所有的 DNA 的，然后呢，把一个卵的核把它拿掉，把它植进去的一个，不是把一个。对，卵的核拿掉，植进去那个卵里面，然后呢，用一种冰冻的方法，使到那个转移的那个核呢，所有的基因都归回静止的状态。当所有的基因都归回静止的状态呢，这一个卵里头有一个完整的 DNA 的这个新的细胞呢，就很像是一个受精卵，那么把这个类受精卵植进去子宫里面， 如果发育成功就是 cloning 成功啊，因为它是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取得那个 DNA 哈、啊，那个核子植进去一个卵的里头，把这个把那个所有的基因都归回静止的状态，然后呢就把它植进去的一个啊、如果是要控人的话就植进去那个女人的里头，如果要控一只羊的话就植进去那个母羊里头啊，那剩下来的它的这个羊啊 DNA 是跟原来的那个 donor 是完全一样的，在 DNA 方面是完全一样的，好吧。伦理的问题，体细胞核转植弄出来的类受精卵，它发育成一个胚胎植入子宫，理论上应该会发育成一个个别的人，就是发育成复制人克隆人，破坏它用它的生命来做医学研究，提取干细胞还是杀害无辜人的生命。换句话说，你不让它长大了，它还是那个很小的时候啊，比如说100多个细胞的时候，也就把它破开，从里面取那个胚干细胞来做实验，你还是算是杀了一个人的生命。基督徒认为人是神的形象，人的生命有特别的尊严，是神圣的，生命是为他本身而产生的，不应该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产生，比如为了做研究或者为了医治别人。所以不让克隆人长大，在他还是一个小的胚胎的时候把它破开，从里面取胚干细胞啊，这个还是算是那个堕胎，还是算是杀害生命。OK。所以呢第三条途径用体细胞核转植的方法，用 cloning 的方法取得胚干细胞也是不符合基督徒的伦理。对不起啊，这个议题就是这个麻烦啊，很枯燥的啊。那么你们可以打瞌睡啊。那么这个 PowerPoint 你们可以拿了啊，就是没有版权啊。我不太知道怎么样子把这个讲到不 technical 啊。那么我自己但是讲到 technical 我又讲到结结巴巴啊，那个就是没办法的。好，取得胚干细胞现在有第四条途径了，叫做诱导式多能性干细胞。我觉得科学家们哈起名字应该多一点创意了哈，这些名字都讲起来哈还是拗口啊。那么英文叫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pluri 就是多功能了。Potent 就是有那个潜能的意思啊，是 induced 就是诱导式啊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这种方法是借着细胞重编程方法来制造的啊，叫做 cell reprogramming。那么发明这个方法的人叫 Yamanaka， 这个日本科学家啊，那么他呢好像是去年是吧得了诺贝尔奖。他这样子做呢是解决了一个很严重的伦理的问题。OK， 成体干细胞可以改变成为多能性干细胞，它的潜能比那个胚干细胞稍微低一点，但是已经非常厉害了 pluripotent 了，以后不需要使用胚胎干细胞来做实验，解决了使用胚干细胞的伦理问题了。所以就不需要真的嘛啊，以前在小布什的时代啊，就是可不可以啊用胚干细胞来做研究，那布什就是不愿意说制造更多的胚干细胞的 cell lines 啊，所以呢受到很多的科学家的攻击啊。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可以用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啊，他这个是什么呢？怎么做的呢？就是那个 Yamanaka 这个日本科学家哈，用那个 retrovirus 用病毒哈，把4个基因哈带进去老鼠的细胞核里头， 然后呢，这四个基因哈、啊，就会把那个干细，把那个老鼠的细胞变成多能性干细胞，它大概就是把很多的基因的功能把它灌掉了，啊，这四个基因进去以后，啊、能转化为几乎任何的细胞，所以这个 pluripotent stem cell 啊，可以以后有这个潜能可以转化为几乎任何的细胞，所以它就解决一个很大的伦理的问题。啊，他这个成功呢，也令他得到2012年的诺贝尔奖。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取得胚干细胞有个新的途径，这个新的途径不牵涉堕胎，不牵涉杀害人的生命啊。可是，这东西很麻烦的。可是啊，亚马纳卡的方法呢，可能引诱某一些人试图克隆人，因为他那个方法是一种新的克隆的方法。中国有些科学家啊，就克隆了100多个老鼠嘛，是不是？用他的方法。嗯，我有没有搞错啊？希望没有搞错啊。OK， 体外受精的技术以往制造许多的剩余的胚胎。引诱不少科学家想要从这些胚胎取得胚干细胞来做研究，借细胞重编的方法 cell reprogramming 制造诱导性多功能的干细胞，原则上是解决了胚干细胞来源的问题，却提供克隆人的新方法。OK， 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很想要成名。即使犯法我也想要成名，流芳百世、那么我就很想要历史上第一个克隆人成功的。 OK， 那么如果我很怕吃官司、但是呢，如果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想要克隆他自己，他就可以预备一条船开到公海，船上有一个实验室，我在公海做实验克隆人啊，没有国家可以管我，是不是 那么有没有科学家想要克隆人成功呢？我当然我不知道了，不过在费城商业教会有一位弟兄，他以前在 Harvard 做那个后博士研究哈、他说他就认识一些科学家很想要克隆人成功，不过那个是好几年前了哈、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哈、很可能还是会有了。OK， 所以呢哈，虽然这个 cell reprogramming 那个制造了诱导性多功能的干细胞哈、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哈、解决了胚干细胞来源的问题，却提供克隆人的新方法。Okay， 所以呢，几个生命伦理议题呢彼此牵涉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可以进到克隆人的议题了哈、克隆人就是 cloning 嘛， C-L-O-N-I-N-G。 陶立阳 cloning 的方法是体细胞核转植，苏格兰的 Roslin Institute。 理论上复制哺乳动物的方法也可以克隆人出来，不过好像那个灵长类啊，就是猴子、猩猩跟人啊，就比较难 clone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灵长类被 clone 过，就是猩猩或者猴子啊。那牛啊、羊啊这些都很容易了啊。那个青蛙那些更容易了啊。但是灵长类啊 ，primate 啊，好像比较难，不知道有没有 primate 被 clone 过，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认为。理论上既然有一些哺乳动物被控出来，那么如果我们真科学家们真的努力的话，可能有一天真的可以把人也控出来，好像没有什么理论上的不可能。我知道有一些传道人说控人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生命是在神的手里， 神不会让人有这样子的权柄可以制造生命。那么我也不太知道圣经依据是什么这样的教导。当然我是反对克隆人的。大部分这个国家都是定的法律不准克隆人。但是呢却不一定反对这个 printed cloning。就空出来那个很小的胚胎的时候就把它杀掉。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其实搞不太清楚很多时候说生命有些人好像把生命当作是一种透明的液体那样子流来流去还是什么。那么但是呢另外一些时候呢生命其实就是说可以从这个生物学来了解有新陈代谢等等能够繁殖后代什么就是有生命那么其实呢植物也是有生命是吧细菌也算是有生命病毒算不算有生命我不知道病毒因为自己不能够繁殖自己它需要靠那个别的细胞来繁殖自己所以生命的定义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很难先入为主就说人不可能克隆人成功因为上帝不会允许人制造生命因为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看到人可以取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了该隐杀掉亚伯是不是如果上帝允许人取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上帝一定不允许人可以克隆一个生命出来所以克隆一个人的生命出来所以我个人是只能够说我不知道上帝允不允许人克隆另外一个人出来我不知道但是呢理论上没有绝对的不可以神学上对我来讲也是没有绝对的不可以人做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神不允许人做出来这个当然神不喜悦了当然神不一定说绝对你做不出来该隐杀掉亚伯这个亚伯有神的形象他在杀掉一个有神形象的人他就是冒犯上帝当然杀人本身也是一个罪所以我想第一次一个人可以杀掉另外一个人就是令人很惊讶的事情神所制造的人的生命结果可以被另外一个人所消灭那么所以我个人想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科学的理由或者是神学的理由是人不可能克隆人成功好除了那个体细胞核转殖的方法以外clone 的方法还有两个一个叫胚胎分裂法另外就是 Yamanaka 的细胞重编程方法 Cell Reprogramming 所以呢 Yamanaka 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带给科学家们一个新的引诱就是可以用他的方法 Cell Reprogramming 方法来制造来 clone 人Cell reprogramming 主要就是把那个成体细胞的核里面的 DNA 这个基因全部换掉。当那个 DNA 全部归回静止的状态就很像是人类的第一个就人的第一个细胞。就是变成这个类那个受精了变成这个类受精了。好讲一下克隆人的伦理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克隆人的伦理问题最大的问题呢我认为是制造失败畸形的克隆人怎么办制造一个多里羊有经过几百次的不成功了 我相信也制造出很多那个畸形的羊出来啊，只是那个报纸上没有给我们看那些畸形的羊的照片而已。所以你可以假设一条船在公海啊，那个一个超级有钱的 billionaire 啊，雇了几个科学家啊，那科学家就是因为有那个野心要 cloning 成功啊，那么流芳百世啊，那么或者成名了至少啊，不是因为流芳了啊，就是大家可能是以他为罪人啊，但是呢宁愿做罪人也要出名是吧。那么他就在船的实验室里面 doing clone 嘛啊，说不定就终于有一天啊，船到岸了啊，就是到了一个健康的 baby 出来啊，说这个是我们clone成功的。当然船的仓库里面还有一些畸形的 baby， 是不是啊，可能有很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clone。那么还有clone出来的人他的人生会不会受制于他人的期望？就是那个超级有钱的billionaire啊，他是不是想要clone一大堆爱因斯坦出来？或者是他以前啊在运动场上有很大的挫折感，他想clone一些那个奥林匹克的金牌选手出来啊，而且他既然clone一个成功的话，索性就多clone几个吧，是吧？啊，那么这样子clone出来的人啊，会不会那个billionaire会对这个那clone出来的那个人啊，他们变成小孩的时候说，我把你clone出来啊，就是要你变成爱因斯坦，成为物理学家。你知道爱因斯坦也喜欢拉小提琴嘛，他说不要拉小提琴，就是好好学物理就可以了。另外那些人呢啊，他就跟他们说啊，我就要你成为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的选手啊。他说但是我想要做医生嘛，不可以做医生啊，快点去锻炼身体。就是说会不会受制于其他的人啊，人家希望你成全他心里面的一些愿望啊或者野心。那么克隆的人的人生是不是会受制于他人的期望，复制天才啊之类的。第三呢，亲属关系会混扰啊。比如说一个孩子死了，那么希望用 cloning 的方法啊，就是从这个死掉的孩子身上啊拿出这个细胞来啊，再 clone 另外一个啊，那么应该那个新的孩子生下来跟死掉的孩子完全一样，是吧？代替死去的亲属。还有同性恋的情侣如果需要有后代，不想要领养，也可以用 clone 的方法。以后呢一个女人可以 clone 自己男人呢还需要一个女人才可以 clone 出男人出来对不对因为男人没有子宫嘛，是吧？所以的话你还是需要那个植进去一个女人子宫里面才会生出一个 baby 来所以一个女人可以 clone 自己，不需要男人。男人要靠自己还是需要另外借用一个女人的子宫量产人类将人类物化这个不需要多讲这个有一些科幻的电影老早就是量产很多的人类比如说你把那个最凶恶的人的基因还有就是那个体力最好的人就clone在一起然后出来每一个人都是特种部队的第五助长基因歧视我的基因是来自爱因斯坦跟奥林匹克的金牌选手你的呢差劲第六是一种迷失克隆人是不是等于是永生就是克我自己那么又生下来我已经老了那么快要去世了克下来一个 baby 跟我的基因完全一样的是不是就是我可以生命延续其实这个是迷失不可能 因为其实 clone 出来的所谓的自己类比年龄有差距的同卵双胞胎不是自己，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 DNA 完全一样的、okay? 但是呢同卵双胞胎还是两个不同的人，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你 clone 自己的话，比如说你是60岁你 clone 自己，那么再加上9个月，你的同卵双胞胎比你小60岁零9个月，但是不是你 clone 出来的人，不是你，是类似一个同卵双胞胎，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不用试图借着这个来取得永生罢了，放弃。那么还有就是动机的问题，是不是自己想要做神，所以这些是克隆人的伦理问题我们是应该反对克隆人好，还剩下十分钟最后一张了，克隆人的人权。假设 cloning 成功， cloning 人成功，而有一些克隆人的表现与我们基本上是一样，就看不出来他是跟一般的人显著的不一样，社会应该把他们认同是人类，他们不是猩猩，他们不是猴子，他们是人。那么基督徒的话应该给他们与人类同等的地位，算是人类的一份子，也有人权。clone 出来的人，如果真的有一天有 clone 出来的人的话，他们应该有人权，他们不是被那个 super billionaire 所利用的人，他们自己有人权，他们应该有自由那么基督徒很关心的就是克隆人有没有灵魂，有没有灵魂。第一啊，我们应该假设克隆人是人类的一份子，有灵魂，因为灵魂我们无法测量嘛，我们就假设他是比如说当然有人说克隆是神所不喜悦的，神不喜悦人制造人的生命啊，所以呢怎么会有灵魂呢？神不喜悦怎么会给他灵魂呢？会为什么呢？淫乱强暴是神所厌恶的，但这种情况以下生出来的人也有灵魂，是不是？他也可以悔改，也可以成为基督徒，也可以成为布道家的人。以此类推，即使克隆人这件事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所克隆出来的人应该有灵魂，我们要假设他有，他应该有一些的人权，他也应该听福音那么他蒙召和传道支持他实践神学台湾有一个很好的神学院叫中华福音神学院他可以去那边。 OK， 好，我就讲就是在这里有没有问题？是。这些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从我的这个全体细胞是可以把它变成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然后从那个再制造一个后备的 器官给我自己，这个应该可以。那我们假设这个堕胎的原则是违反圣经，我们现在也是可以同意那个 cloning 是不合神的心意，基督徒不应该做。比较难的议题就是说做试管婴儿有没有也跨越那个界限啊，这个我自己也是有点困难的。那么比如说我刚才所建议的那个方法就是不要有任何剩余的不要有任何剩余的胚胎啊，那么这个只是帮助我们避免那个犯了不可杀人的戒命。但是呢，有没有说使用这个技术，体外受精技术本身就是超越神的旨意啊？神上帝不给你婴孩，为什么一定要啊？所以这个的话对我来讲是一个问号，也值得探讨的。对我来讲这个问题不这么容易解答，所谓的灰色地带。当然是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话，我认为还是有对跟错。我的灰色地带不是说没有对错，而是说我不太知道对跟错在哪里。为什么我认为是灰色地带呢？因为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那个人工生育的方法。比如说让那个女方多排一些卵出来。这个就不是试管婴儿了啊，但那个也是人工啊，也是需要加工的啊。那么那个好像一般人没有怎么反对。那么做的更加 elaborate 一点，就是试管婴儿，就有人觉得好像超越了界限。问题是界限如何画？以前有一些医学的治疗的方法，我们觉得是非常复杂，是非常英勇的方法。好了，过了个20年呢、就很变得很平常。所以说什么时候是我们人好像刻意要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是不难到不合神心意啊，这个界限一直在移动。因为这个缘故我不太敢这个下结论现在。可能还需要再想一想可能那个你们知识这方面比较更专业的人也可以帮助这个神学家去思考因为当然靠神学家可能还不够因为我们的这方面专业知识比较很差所以我是承认所以我刚才的讨论就是说不要违反不可杀人这个诫命，这个是很明显。那么至于说用科技来帮助生育用到多复杂就超越了神的旨意，那个界限怎么画我今天暂时讲不出来。好，时间到了。对我们还是做个祷告结束。现在天父，我们面对很多复杂的议题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找专家，我们需要做研究。但是天父，你是鉴察人心的神，求你也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柔软的，让我们的心的里面的愿望是要尊主为大，要讨主的喜悦。主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主而活。求你先是为我们成全这一项，然后我们才去探讨其他的这个伦理议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